那么我很简单的介绍我一下自己啊，我目前是在中国信徒布道会啊这个机构里面服侍主。那么神给我过去啊有一些经验，有一些学习在心理辅导这一方面。1975年我曾经回去台湾，在中原理工学院，在那边帮忙心理系的工作。那么神也给我一点点的机会来学习怎么样实际的去帮助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79年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所以我又回到美国，那么就加入中信。目前我在中信主要的事工是希望能够开始一个专门给基督徒的一个心理辅导的事工。因为我们发现今天在北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里面，我们面对许多的压力，我们的难处。那么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成熟的基督徒的话，那大概心理辅导这个工作就不需要。问题就在有许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对主自己的了解，那么都很缺乏，以至于我们遇到许多难处的时候，我们无所适从。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这个必要，有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些辅导基督徒的辅导员，那么他们能够实际的在补这个教会的一个缺口。那我想我们在美国待久一点，我们都会注意到，就是这个社会有许多的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同样我们受到那些问题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这些离婚基督徒离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出现，也有许多的家庭破裂不和，夫妻的相争啊，口角，那么两代之间的难处啊，没有结婚还没成家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婚姻交友，那么性的这些方面许多许多的难处。那在我们从一个旧的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在这个适应过程里面，我们也有许多适应的困难，学业上面、语言上面、这个社会生活上面，那么我们有的在找事情上面啊，事业上面许多的失意等等。那么这些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帮助，需要帮助不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观念阻碍了我们基督徒成长，就是家丑不外扬的这个观念啊。那么原则上面是对，就是我们不是要把我们家里面的丑事要渲染出去，但是当我们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或者我们跟亲爱的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求帮助。那当然寻求帮助，你要找一些能够帮助你的人，而不是跑到街上随便逮一个人就把你的心里面的痛苦告诉。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些人，我为你们感谢主，因为看见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看见这个工作的需要。那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称义以后的这个灵晨啊，这个成圣的过程。那么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不断的追求认识主，我们也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同时我们也不断的需要有许多在主里面有经历、有生命、有经验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那同样的，你们也处在一个地位，就是有一些比你们年幼的，在主里面比较灵晨刚刚起步的，他们遇到许多个人生活、人际关系、婚姻家庭、学业事业、恋爱交友各方面的问题啊，那么他也需要有一些人去关心。那么你们来到这里，我希望这三四天，我们一共有大概7个半小时，我们在一起一同在主面前学习啊。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拿到讲义？有没有人还没有拿到的？好，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稍微想知道一下啊，因为我不了解你们的背景的话呢，可能我准备的材料不一定是你所要的，所以我想简单的稍微知道一下。第一个，我想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在这里，你今天在这里，但是你本身的专业是跟这个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 这个心理卫生，或者你从事这个 社会工作辅导员、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或者是任何有关是专门帮助别人这一些 mental health field， 有多少人请你举手一下让我知道。 OK， 好，那 有四五位弟兄姐妹啊，那这几位我特别要求你们帮我忙，那么随时你有任何的一些经验，那么你觉得可以补充的可以提醒的，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OK， 那另外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实际在教会里面做辅导的，就是帮助人，举一举手让我知道你现在在教会里面就做一些辅导的工作帮助的。好，谢谢你。那我也很希望你们这几位能够在我们这几天一起在主面前学习的过程里面提供一些你们个人的意见经历啊，那我相信这个集意成球，我们可以看得更完整，不单只是我一个人的经历。那么有多少人是在团契里面做，或者查经班或者团契里面做带领的，就是你有很多机会接触弟兄姐妹，你不一定是正式的在那边做辅导的工作，教会也不一定派给你，但是你个人在这个接触弟兄姐妹这个经验里面啊，过去这几年那么有这方面在做的请你举一举手。 OK， 那这个又比较多一点。那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所谓辅导的训练的，举一下手。 OK， 所以大部分啊，好。那么对于最后那一批举手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的资料会特别对你们有用，因为这一个 workshop 或者 seminar 的主要的目的是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概括对于辅导的认识。那么对于第二刚才第中间那个 group 举手的弟兄姐妹呢，我希望这里有一些资料对你也有帮助，能够帮助你更有效的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推动这个工作，这个帮助弟兄姐妹的工作。那么对于第一类的刚才举手的几位专业的自己也在这一方面工作的，那么我相信希望里面也有一部分资料可以会对你有帮助，或者能够再重温一下你以前的这个在训练过程里面的心得。我特别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是最后那两章第十跟十一面，那么那里有一些书，我相信就是说如果你对心理辅导有兴趣的话，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参考书啊。这些书有很多已经翻成中文的了，所以你有空的话可以到中文的这个书摊那边去看一下。那么几个比较出名的，比如说 Gary Collins 的书， Jay Adams 的书， Clyde Narimore 的书，那么这几个都比较，还有 Paul Tunier 这几个第十面跟第十一面那里有不少的有关好的基督徒心理学的这一方面的书，那么希望弟兄姐妹自己能够去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么我讲到某一个地方，我觉得有一本书我要介绍，我会特别提醒，那里有一些打星号的那些书大概大部分都有的了都是一些很基本的书，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空的话有兴趣的话进一步去参考。那么第一件事情我现在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还有我还没有进入我希望 cover 的内容，就是我想知道一下今天你来了坐在这里你的期望是什么，那么你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 expectation， 很自由的让我稍微知道一下你现在是在哪里，那么你要的是什么，随便哪一位你的 expectation。 yeah，
在教会里面还有在这个常感觉到一个牧师的责任很重，
对
这个有的各方面有不同的需要，有家庭有时候家庭有很难念的心，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牧师，怎么样能够帮助 reach out our reach 的这个弟兄姐妹不同年龄。
OK， very good， 我希望你在这个 training 里面会得到一些你想要的，这是非常基本的，学到一些认识或者了解，那么在教会里面支持我们的牧长我们的牧师传道人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成长。 OK， 还有什么其他？ Yes，
我觉得就是 当自己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去理解自己。
OK， 那你的重点比较主要是怎么认识自己，怎么帮助自己来面对一些难处，
然后帮助我们了解别人，
然后透过这个过程我们能够了解别人。 Very good， 那这个我想你应该会 meet your expectation。 还有一些其他的 expectation 没有？ Yes，
对不起，我找杨传一弟兄。
杨传一
弟兄，
好，杨传一。好，那刚刚好像有一位要举手。 Yes，
我常常在学校里碰到一些从各地来的一些弟兄姐妹。
uh-huh.
那很多我碰到好几个都是一些对，就是说还没信，是说在准备要进入那个信仰阶段的这个过程的时间，但碰到很多心理上的问题，尤其在国外碰到很多心理、
uh-huh.
那时常他们想找我们帮忙，但是我很惶恐，就是说我怕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或者什么做的方法有点偏差，导致对他们好像产生更不好的影响。
所以你希望在这里
找出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让我晓得说我这样做这条路按照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可以因为这个这样学习，我找的怎么样是正确的方向，是吧？
OK， 所以有很多机会，这位弟兄提到说会接触一些刚刚来美国的一些朋友，那么他可能在寻求真理、方向、生命的意义，但是也同时发现他们遇到一些心理上面的难处，那要 make sure 自己是不是很正确的来帮助了对方来解决他的问题。OK， good， 还有没有？你今天来了，那么你当初要报名要参加的，你想要的是什么？Yes。
对于年轻人，就是从15岁到18岁之间的，他们对于辅导的行为上面，就是说，他们就说神的辅导就是教他们做一些事情，而且他们看到辅导的行为上面，就是跟他自己所讲的，就是不符合的话，他们会就等于说没有好的模范。所以我们就说从辅导的身上可以带领这些年轻人，然后对年轻人的心理上面能够。
Okay， 你的重点是说这个辅导怎么样在他的生活生命上面能够有一个 model， 有一个榜样在那边。 OK， 那这个我们有一小部分会 cover， 但是不是我们这个 workshop 的重点，因为那个牵涉到整个人怎么活出基督这个样式哈。那么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面这样子来带他，那我不会 cover 太多，但是有一段可能会有用。 OK， 还有没有？ Yes。
当这种情形发生之后，如果说这个他已经出院了，那怎么样帮助他做复原的
工作，然后怎么样教会应该怎么样态度，以及他的弟兄信仰都在那个病人的当中。 OK， 那特别是说以前曾经有过这个心理的不平衡的现象，现在出院了，那么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来帮助复健的过程，对吧？这个我们不一定 cover 那么多哈，我希望有一点点。那么其实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并不保证你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OK， 反而是许多基督徒经历信了主以后，在生活在平常的这个事业家庭上面遇到更大的困扰。那有人会说怎么搞的，当初人家要我信耶稣不是要得平安，要得福气吗？信了主反而更多麻烦，这个又 不如意，那个又不顺遂。事实上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界上面有苦难，然后彼得书信那边也提到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些他要吞要吃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跟他站在同一道的同一个阵线呢，他才不会相咬相吞，对不对？狮子不会再咬自己的孩子嘛，对不对？也不会咬自己的太太母狮子，那他一定是早外面的那些他可以吃的人。 那以前我们是跟魔鬼站在一道，就是我们站罪人的道路，那如今不站了，我们站在主的这个阵线了嘛。所以很明显的，我们会遇到比以前可能更多的这些试探攻击，所以这个心理上面我们先要准备。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准备好，就是说那个观念，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态度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是信耶稣以后就平步青云啊，扶摇直上的那样子就上去了，乃至这个得胜的凌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的难处。那这个难处呢，有很大一部分跟我们的心理的这个需要有关系啊。或者我们先来看一处的圣经，我觉得蛮重要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对不起，第一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一节圣经节可能弟兄姐妹已经听过很多次，传道人牧师他在分解这一句话的时候，谈到有几方面的得救。那么第一部分，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灵性的死亡，透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啊，特别谈到我们的灵性，那是已经过去了，在我们信主那一刻就已经成为事实，现在人要救我们。那这个是谈到我们走这条路的，这个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这一段，一直到我们再见主面的这个阶层，每一天的这个 here and now， 此时此地，我们还是不断的受到许多的试探、应诱、困扰，心理、社会或者家庭、学业各方面的压力在那边。那我们仍然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每一天的在那边救我们。那这部分呢，有许多牵涉到我们所谓心理辅导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们生活所遇到的难处，我们怎么解决。然后还有一个是将来，我们还是指望耶稣基督将来还要救我们，那个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身体不再被死亡所控制，我们能够胜过死亡，有基督的那个荣耀的身体啊。那这几方面心理辅导，特别是针对这个中间那一段的这个，不是说对一个人得救那个没有关系啊，那个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帮助人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中间这个每一天的得胜的生活，我觉得心理辅导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好，那有没有还有弟兄姐妹，就是说你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你有另外一些需要 expectation， 现在还可以有一点时间可以。
我想问的，做一个 counselor 的条件是什么
？OK， 做一个 counselor 的条件在我们的今天的讲义上面会 cover， 所以那部分会有，会告诉我们。其实呢，一个好的辅导员不一定是一个每一次帮助人的时候都在那边滔滔不绝的在那边讲话的一个人。一个好的 counselor is a good listener， 但是大部分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帮助人的那些弟兄姐妹，就会以为说一个好的帮助人的方法就是一直讲，告诉他你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么你的问题我已经对症下药，你拿这个药方回去就解决了。事实上面不是啊，我们从新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在那边谈到的过程里面，有许多的时候是对方讲很多，他只是一两个问题啊，把对方的心里面的意思给他说出来。所以这个做一个辅导员究竟应该注意的，那我们今天会 cover。 还有什么？ Yes，
我想这个一个就是常常听到很多社会心理学方面给我们在心理辅导方面的答案，有很多跟我们基督徒的观念不太相同的，希望就是能够学习也做做分辨啊，是从圣经里面可以到时候对基督徒社会问题方面。
OK， 这个大概这个 workshop 里面不会 cover， 因为时间很短。OK， 但是我们会有每一次，我希望都有一点讨论的时间，可以在那个时间提出来。那我可以就着我有限的经验，或者我能够想过或者以前碰过的，那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什么答案。但是内容方面不会特别 cover 这一方面。还有没有不同的 expectation？ 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大概会有七八个小时在一起， 那么这个 group 的 size 呢稍微大一点哈，啊，那么我很不想有一个现象就变成，只是你跟我的 interaction， 我是希望有横的，彼此的有一些 interaction。所以下面先有一个很简单的 exercise， 让我们开始 build up 一个 group 的这个，我们现在是一群人啊，神这一次把我们放在一起来寻求这个心理辅导在教会施工里面的地位这一方面的啊一个题目，那我们一起学习。那横的我们没有交通没有认识的话呢，就变成说教式的，那我觉得那一种的方式并不一定最 effective 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希望能够我们这一班人能够有一点关系哈，建立一点关系哈。我现在要大家做的就是每一个人就跟你旁边的那个人，你找一个 partner， 找一个朋友啊，那么先找一个对象好不好？暂时的啊，不是一生的对象，这也有可能将来有一天变成，也说不定。好，那么每一个人找一个对象，先找到了，然后我先要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然后我会告诉你该做什么 ，OK？
认识的，
现在因为不能动，这个 group 太大了，原先是希望不认识的，那么现在因为一动的话，时间也动了，所以就坐在你旁边的两个这样子，你找一个啊。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你学习跟对方来分享一些有关你个人的一些资料。第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OK， 听清楚。第二，那有的先生太太都不知道结婚十二年，说不定。第二个是什么？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OK。那每一个人想一下，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我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那么注意啊，注意，那么你在做这个简单 exercise， 这个 exercise 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这跟一个 counselor training 非常大的关系，就是你怎么 present yourself， 你怎么样把你自己呈现在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的面前。如果你是很关闭的啊，很多害怕的，不自然的，戴面具的话呢，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帮助人。那么另外呢，你也要学为什么要把你们 pair up， 其实很多时候你们在帮助人就是一对一的情况，那你也学会怎么听啊，仔细的听，不要对方还没讲你说哎呀那个颜色讨厌的要死，我对不起那你一开招了就开错了啊，一招就出错了，所以你要学会怎么听怎么谈啊，然后呢让对方说完以后，那么你如果有不清楚的你想问的话，那你也可以学习进一步怎么样不是很有威胁性的很有攻击性的这样子来发问题，像机关枪一样叭叭叭叭一直扫啊，那些我们知道在这个辅导的过程里面都是一个很顾忌的事情。所以你们两个在那边说，一个先讲，那么另外一个听，然后提出一些问题更进一步，为什么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对你的意义是什么，给你的感觉，那么喜欢吃什么啊，有一点这个，那不要做心理分析 OK 那不是这个 exercise 的目的，一方面是你们组内有一点认识，这个也打破一些观念，就是说有人以为基督徒在一起交通就一定要拿这个圣经打开圣经那么祷告那才叫做交通，那我认为是其实我们这个被主得着的人，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整个人啊，就是一个主的灵所充满的人，所以两个人在那边相交的时候呢，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彼此认识。OK， 那么第一个讲完了，然后第二个讲。OK， 如果三个人的话，稍微注意一下时间控制，因为你会比别人可能要紧凑一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 instruction， 我会告诉你，大概很快，只有几分钟这样子啊，两个人啊。好，还有问题吗？觉得这个气氛很热烈啊，温度也升高了，很难得这样子来谈一下这个自己的啊喜好的或者喜欢的事情啊。那么你刚才在这个过程里面学到一些什么，或者说你观察到一些什么，你体会到一些什么，那我不知道可以用一两分钟，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刚刚这个我们所做的很简单的一个 exercise， 你观察到一些什么事情？ 任何方面。 Yes。
我刚刚以为这个弟兄分享的是，我说他喜欢什么颜色，我说白，他说白色。那我所想到的，他所想到白色是说白色很 pure、很 perfect。我所想到是不机问题，我说如果你经常穿白色，像我们日常生活白色的话就很容易脏。所以说有时候影响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不能跟完全配合。
OK。 好，那有时候对方所讲的那个颜色，如果不加以解释的时候，你很可能他说红跟你的红不一样。 OK。 那在辅导过程里面呢，这些都要注意，要会听，要会问，要知道对方真正想讲什么。因为很自然的，我们从我们的背景上面呢，我们就会投射一些东西进去了。因为他用那个字眼，对，在我的经验里面是等于这么一回事，那对方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马上就下定论，然后就开始给药方。那么要解决问题的话，他拿回去了中毒死掉了，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常常会出现。教会里面有一些很热心爱主关心人的，希望帮助人的，但是你可以注意到这个 communication 的一些实质或者难处，有没有？还有 yes。
我们开始交通没有半秒钟就结束了。他喜欢吃海鲜，喜欢蓝色。他问我，我说我喜欢吃肉。我现在也喜欢吃海鲜。颜色跟他一样。我这次打住。但是我没有接下去了。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彼此认识，不仅限于颜色，于是从海鲜谈到他的家，从他的家谈到我的家，谈到我家有几个人，开始做什么，小孩子念什么学校，学费如何，于是
那你们两个真的很会运用时间啊。那么短的时间已经有那么多的这个资料啊，非常好，非常好呀。那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相较，好像大部分在教会家庭班里面，只于说有服事的时候会打电话说，哎，这又要开同工会了，麻烦你帮帮忙啊，这个总务啊，或者领一次查经啊，这一种的很 personal 的这一种的 relationship 我们平常很少有。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目的，为什么给大家，因为你在帮助人这个 people helping 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你必须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人，就是你很有人的味道，而不是离地三尺在那边飘的，人家不敢碰你，敬而远之啊，道貌岸然。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没有办法 reach。 那你怎么样能够很快的跟人家建立关系，主动的关怀，那么学习怎么 open，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实在很紧凑啊，我没有办法让弟兄姐妹多一点的这个体会。那么我现在要请大家开始看你的讲义上面的，请大家翻开第一面 page one， 还有谁缺 page one 的？没有的话，请大家看第一个，什么叫做心理辅导？心理辅导是一种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一种人跟人的关系，是一种 relationship。 那么其中有一个人是那个 counselor， 他可能在灵性，在年龄，在经历人生的体会各方面都会比另外一个深入一点，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一般是这样子。然后他尝试尽他的力量去教导或者鼓励或者帮助对方，这个是接受辅导的人能够更有效的来解决他人生里面所遇到的问题。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啊，在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来彼此帮助。还有一个定义，我想我应该 define 一下，就是所谓的 Christian counseling， 基督化的心理辅导。那么跟一般的辅导有没有不一样？我觉得有不一样，但是也有同样的地方。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就是基督化的辅导是第一方面是什么呢？有三个人 involved， 就算是只有两个人，你跟另外一个人，但是 always 有第三者，这个就是 Holy Spirit， 圣灵在其中。所以我们基督徒来在帮助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这个 powerful resource， 大有能力的一个能源。这些是不信主的一些心理学家或者一些社会工作者或者辅导员，他们所 梦寐以求的，希望能够有这个改变人生命的力量，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尽很多的力量做研究训练等等，很可惜他们不知道有这个 resource。 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一个 Christian counseling 是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员，那么他在帮助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可以是基督徒，可以不是基督徒，但是看起来好像是有两照，其实 always 有第三个位格在那边，就是神的灵要在中间运行，可能要帮助对方解决他罪的问题，认识耶稣基督，也可能是两个基督徒，那么他们不是靠着人的思想人的方法，他们透过运用神的属灵的资源，透过看神的话语、祷告或者其他的这些经历来彼此帮助啊。那有一个是 counselor， 有一个是 counseling， 还有另外一点很不一样，就是除了这个辅导的过程里面，除了运用一些心理学的原则知识以外呢，也运用神的话语。那这个在一个 secular counseling 里面没有的。那么你在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基督徒的在帮助者在那边帮助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是虽然不一定打开圣经，但是神的话语在他心中，他随时就运用神的话语。换一句话说呢，在一个 Christian counseling setting 里面，除了一般的心理学的知识技巧原则之外，还有神的话语。那究竟这个基督徒辅导员是否能够很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呢，就会影响他这个辅导的结果。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你放弃了运用神的资源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跳到第三点，第三，心理辅导对于二十世纪现代人的独特贡献。那这里很明显很简单地让我们看见现代人的一个特征是隔绝，人跟人没有关系。有人说甚至于教会有时候也有这种现象，去教会去查经班去团契，很像乘 Greyhound bus。 我们乘 Greyhound bus 一上去就嗨你好不错，两个人就一直等着要到聚会完了，我们就 say bye bye 就走掉。那换句话说，我们弟兄跟姐妹之间有许多的隔阂，没有根，特别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焦虑，许多的 tension 紧张压力，感觉失落，人生没有意义，人跟人很冷漠。这一世代的人他们缺乏价值标准，他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生存的意义。那么基督化的心理辅导可以带给他们生命的意义，这是其他的心理辅导没有办法给的，满足了他们对真理的寻求。因为我们有这个真理，也标示出人类前面的方向，让我们看见前面有一个荣耀的复活的盼望。第四点，那么有人会问说，心理辅导究竟在教会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觉得非常重要，有两方面，具有两方面战略性的地位。第一个是在传福音上面，第二个是使人做主门徒。马可福音16:15那边提到说，我们这个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上面，心理辅导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大部分要求辅导、寻求辅导的人，他们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对自己的需要很敏感，他知道但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答复、一个答案，所以他比一般人在一个危机的情况之下，他愿意更愿意考虑一些外来的一些帮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对于耶稣基督的接受，通常来说，我们中国俗话说，人穷则乎天，死穷则乎父母，是吧？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好像很绝望的时候，那在这个关头，他可能会比较严肃的、认真的来考虑耶稣基督究竟对我有什么意义。所以在 fulfill 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的这一点上面，心理辅导站在一个尖端前卫的一个阵线上面来，可以直接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发现许多基督徒他们被许多的心理的困扰，他们日常生活的问题所捆绑，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发挥或者经历那个更丰盛的生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心理辅导可以透过运用神的话语还有心理学的一些原则技巧帮助他释放。当那个人能够释放的时候，他能够体会到那个更丰盛的生命的，那么在福音的阵线上面，我们又多了一位同工。许多基督徒他哎呀，我自己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还叫我 reach out， 我 reach in 都 reach 不进去了，还要 reach out， 没有那个精力。我家庭破碎，我痛苦的要死，你还让我传福音？免了免了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么你还叫他传福音，这个用不着谈。所以呢，第二，就第一点底下呢，一方面是那些来到你面前的人，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第二呢，心理辅导我们可以帮助许多弟兄姐妹从捆绑罪恶压力之下来释放，能够更有效的传福音。第二点，做门徒，马太福音28章19-20节那边提到说，大使命的终极的目标不仅仅是传福音，传福音只不过是第一步，你一定要帮助人成长，帮助基督徒在称义以后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这个过程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 counseling 的过程，换句话，他不断成长，不断遇到难处，不断遇到生活压力、魔鬼的攻击啊，这个世界的诱惑。那心理辅导在这个帮助这个信徒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如果一些弟兄姐妹对心理辅导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他就能够更有效的来帮助被带领的人在全人上面成长。所以在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这一点上面来说，参与辅导的工作是一个非常有效而且有意义的途径之一。请大家翻开第二面。那么基督徒来从事心理辅导有一些什么特别独特的贡献呢？我觉得有三方面。跟一个不是基督徒的来做这个 people helping 的这件事情会不一样。第一，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那边宣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那里有道路，有永生之道，他可以满足这一世代人的需要。这一世代的人在寻找真理，如果你心中有基督的话，你已经有这条路，你已经在走，你可以指引别人走上同样的道路。这是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心理学家或者辅导员所没有办法提供的。第二，在这个缺乏爱的世代里面，辅导的工作需要有爱做背后的原动力。那么从事这些社会服务啊、心理辅导啊或者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些弟兄姐妹大概就会有许多的感慨或者感叹。为什么？你在这些医院啊或者社会服务机构里面，你就看见慢慢的那一些所谓的 professional 他做到一个地步麻木了，没有感觉了，根本没有爱了，来了就是把你看成是一个 case， 一个 number， 那么赶快的就是啊，想法子能够越快解决 越好。那种同情心、怜悯、那种爱、那个无条件的接纳慢慢都没有。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爱。那耶稣基督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或者神自己就是爱，这里约翰一书那边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不干结的能爱的源头。那一个基督徒是否能够继续的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乃在于他有没有接上这个爱的泉源。有的话就很自然，不是他自己拼命说我要去爱他，我要去爱他，那个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做的。然后第三呢，基督徒我有改变生命的力量，圣灵的能力。那这是一种有限的人所没有办法提供的一种超越的力量，也是这一世代的人所急需要的力量。所以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有这个生命之道，我们有爱的源头，我们也有改变人生命的力量。所以基督徒从事心理辅导是比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要站在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但是要注意，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觉，以为说我既然是基督徒，这都有了，所以我也不需要什么训练啊，我就可以跑出去抢救啊这些伤心痛苦的人，我替他啊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No， 为什么呢？等于这个医生他们有专业的训练，从事辅导也需要有专业的训练。那么但是一个基督徒医生跟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医生，他在病人的面前所呈现的那个人本身就不一样，然后在这个医治的过程里面他的态度啊，他的关心也不一样。那一个没有接受训练的人，他说因为我都有了这个， 耶稣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我既然在基督里面我都有了，所以你有病你过来啊，我给你祷告就出去就好了啊。哇，这个很危险，如果他是真正是这个盲肠炎的时候，他需要医生给他剪掉。 OK， 当然也有一些神迹啊，可以在一种超越自然律的情况之下，但是一般的话呢，我们通常会寻找专业的，你不会去找一个江湖郎中，是不是啊？或者赤脚医生啊？那你自己把性命也冒这个险啊，可能被他医死掉。所以你会找一些专业的。同样的，心理辅导有一些情况，你要到那个地步，你知道要 refer 给一些专业的。但是我这一点上面是说，基督徒其实是有一些很 powerful 的 resource。那么你有专业训练的话，那就如虎添翼。OK， 没有的话呢？你单单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如果你也没有灵修的习惯，你也不爱主呢，我告诉你，你里面其实是空空如也。为什么？这个水管没有接到水龙头的话呢，你可能不单止不能够帮助人，你自己里面也空虚也干渴。所以因此我们要注意，必须接上，跟主的生命接上，然后也接受一些训练，那我们这个看法就比较正确平衡。我这里的意思绝对没有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比专业的有专业训练的非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好， I can't say that， 等于我不能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医病，我不敢说。当然有人说人所有的问题都是灵性的问题啊，那一点原则上面是对，因为人最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今天呢、啊、我们都圈在这个里面，不错，所有的问题，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死亡，我们心灵上面的困扰，我们灵性上面的这个干枯等等，这些都对。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见有许多专业的人在那边解决，有教师，他们有专业的训练在教导人成长学习，有医生在那边医治我们身体的这个需要，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在那边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灵性上面的问题。OK， 我想时间已经过了，所以呢我应该停在这里，不过我再用两三分钟，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出来。 Yes，
我们有一个同事已经感谢主拣选，他已经受洗，但是他在受洗以前就强调我是一个很讨厌人家不许的，让我自己信。他信主以后呢，也不去礼拜堂，也不读经，还有很多的理由。他说很讨厌要 push， 就那么说。
如果那个人很明显的不喜欢人家去 push 的时候呢，你 push 太厉害，只不过把他 push 走了。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跟他建立多一点 personal 的关系，为他祷告。那么有机会不一定要来，不一定是在来教堂里面。他才能够成长，所以间接的有一些书信啊去看他，或者送他一些属灵的书刊呢、啊、他一定还有问题，他不愿意来，等一个孩子生下来他不想吃东西的嘛。那些毛病在哪里你先要弄清楚，而不是硬塞的话他就是不吃，或者你塞太多的话他胀死掉了，那么也是危险。所以你要从几方面慢慢来，为他都为他祷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Yes，
后面有。
我想在美国，我们大家很强调家里的毛病，就是要问太难太细的东西。他们呢，我们要做 personal 的。所以我想做一个辅导，我们就是有一个 rhythm， 就是说人家把太多他太细的事情告诉你以后，也许他后来会反悔，对你这个辅导反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啊。那我想，可是我又看到你这边说到二世纪的特征是隔绝。是
不是其实我们
有
时候在美国太受所谓 privacy 的影响，不敢挑人家私人的事情，有时候反而造成二十几人跟你中间比较冷淡的人。 OK， 这个要看你的技巧怎么去关心人家。 OK， 我刚才提过，就是说成功的辅导不一定一直在讲的，不是一个 talker， 也不是一个 questioner， 你的关心会让他觉得你是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建立起那个 trust 以后呢，他就很容易把他心中的话语他的难处跟你讲。在那种情况之下呢， 不是从外面来压力要挖他里面的东西出来，乃是外面给他这个很舒服的感觉，他觉得没有威胁，我把我的心门打开，我不会感觉的不安全。所以辅导的这个关系里面怎么建立一个 trust， 我们今天下午会谈到这个辅导员的一些基本的 quality 装备，那是非常重要。那么谈到你提到那个问题，这个 privacy 的问题，我想我们要尊重对方，如果他不愿意讲的时候，很可能他还没有 ready， 他还 观望的态度，不晓得你是不是可靠。还有的确会有时候他把对方把心中的话告诉你，他因为不太 sure， 所以以后下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他在逃避你或者躲开你，因为他可能你真的能够提供一个爱的关系，一个气氛，他把心里面的话挖出来以后，然后他从来十几年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做法，所以突然间他会有恐惧，站在你面前会觉得赤裸裸的，因为你他犯的罪，他失败的地方你都知道了，他不知道你会不会对他怎么样。那我知道有许多关心爱弟兄姐妹的那些做辅导的人很没有智慧啊，比如说有一位弟兄他失恋了，然后跑到你那边向你哭，谈到他心中的伤痛，被遗弃的感觉，你也是很关心很爱他，但是你没有智慧。礼拜三到教会的祷告会，哇，站起来大声直呼，我们要为某某弟兄祷告，他失恋了，他需要主的爱啊，我们要关心他，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哇，这一下子了，祷告会一传出去了，不得了，他整个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那这种人呢，他打开一次门让你进去，或者他出来了，然后你就一棒打下去，他以后这个门呢用两三个锁给他锁起来，任何人再敲了他都不要。所以这些呢，我们在辅导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有智慧。这个我们其实需要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深入的有那个关系，但是我们用的方法很重要。 privacy 我们要 respect， 但是我觉得更要紧是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开放的人。如果我不是开放的人，我只要求对方开放的话，很难，大概会很难。所以你这个什么身教非常重要，你身教比言教就重要的多。所以你出来，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人，就让对方觉得我是不是可以依靠你而羡慕你。 OK， 那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这一段的事。我们请这位弟兄弟兄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在根据圣经的原则来看辅导的工作。我们真是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智慧，不只是赐给我们智慧，更是赐给我们在主里的爱心，能够用我们的从你那里来的爱心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我们知道只有你自己是那位能够医治人的人，而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愿意把以后几次的这个专题的聚会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那今天下午我们会特别 cover 这个 counselor 的 quality， 然后有一些 exercise。明天大概我们会看一套 videotape， 谈到一个三角恋爱一个辅导的过程。